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早上同大家嚟到系思想一个嘅题目，就系智慧人与愚昧人。究竟我哋点样嘅嚟到系去分别乜嘢系智慧，乜嘢系愚昧呢？关于智与愚喺中国人嘅文化嘅里边，其实都探讨咗好多。今天跟大家来到思想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什么故事啊？愚公移山的故事，是不是？究竟这个愚公是不是真的愚呢？抑或只不过是所谓大智就若愚？我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愚公他住的地方门前有几多座山啊？有两座大山，一座就叫做太行山，一座呢叫做黄屋山。所以呢，每一次他们出门或者要入城的时候呢，就要呢是走很多的山路才可以呢是去得到目的地。所以这个愚公就心里面有一个的这样的决定，好，我要将这两座山掘了它，移了它。那他就叫齐他的仔仔女女一起的，就是去掘了。当掘的时候，他那条村有一个老人家被称为智守，即是很智慧的一个的老人，就来到是笑他了，就说了，他说呢，甚以与之不慧啊，哎呀，乜你咁蠢噶，咁样吓，慧者即是智慧咁解，啊，与之不慧，即是你是真的咁蠢噶，咁唔智慧噶，啊，咁啊，你以为你而家咧咁老啦，你以为用你嘅力量就可以掘走咗呢两座山嘅啦咩？你嘥功夫啦，咁样系咪啊？咁但系愚公点答佢啊？愚公就话：愚心之故，故不可切，曾不若相妻若子啊！佢话你真系顽固啊，顽固到冇得改，你都唔似得我老婆同埋我啲嘅仔咁聪明添啊！啊，点解话佢顽固呢？他说虽然我死啫，我老了我会死，但是我有仔女嘛，我的仔女有孙仔孙女嘛，一代一代咁样嚟到咧，系去掘落去的时候，呢座山佢唔会越来越大嘅，系咪？我的仔女就只会越来越多嘅啫，系嘛？咁始终有一日就点样啊？啊，就可以将呢个山咧掘走啦，咁样吓。咁呢个嘅智守啊，听到呢个嘅愚公嘅说话之后，他就无言可对了，答不到。咁啊，所以我哋中国人咧就都几中意呢个古仔嘅，系咪啊？愚公移山啊，愚公能够系无惧呢个嘅困难，坚毅嘅不拔，系值得我哋佩服嘅地方。佢都能够唔俾眼前嘅形势嚟到限制佢、约束佢，而能够透视到未来。我有仔仔女女子子孙孙，是不是？所以他这个这样的眼光也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这个故事就讲到这个愚公究竟最后有没有移到这个山啊？啊？没有啊？啊，是的，最后呢两个山，故事就说两个山都走了，不过是不是愚公来掘走他的？就不是，哦，是因为他的这份这样的坚毅不拔的精神就感动了这个的天帝，是吧？所以有个天神就将那两座大山就移走了，啊，这样，那么故事就是圆满结局了，是吧？啊，那么其实这个都是中国人的智慧来的。我们人虽然有毅力，有这个的呢，那个的忍耐，但是呢人力呢始终是有限的，都需要什么啊？都需要上天嗰个嘅帮助。虽然中国我以前唔认识真神，系咪？但系都总系觉得人系需要上天嘅帮助嘅。其实呢个先系中国人嘅智慧之人嚟嘅。不过好多时候今日嘅人就以愚公移山嚟到强调一样咩嘢咧？就所谓人定胜天，呢个共产党教嘅，呢个系毛泽东讲嘅。毛泽东他就利用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曾经发表这个讲话，来到激励这个人民大众要有热情 来到推翻两座大山，哪两座大山啊？他说第一帝国主义，第二封建主义，这两座的大山、要推倒他、这个是1945年毛泽东在这个第七届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里面所发表的讲话。后来他这篇的讲话呢、就被来到是去、发表出来，成为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就叫做《愚公移山》，是毛泽东的老三篇里面其中的一篇、所有中国人呢、大部分都要读的，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以前有读过、这个老三篇《愚公移山》有读过了，是吧、毛泽东就是要推动鼓吹这个的人民有这种不怕死不怕艰难、不信邪那种的热情，也都是推动他个人的一些野心和计划。他似乎已成功了，是推倒了这个的国民党，建立了这个人民、这个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后来都用这股的精神来推动这个的大跃进，推动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们看到这种的智慧，若果用在不恰当的地方的时候，上面的时候，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很大很大的灾难，带给人民很多很多的痛苦。错在哪里？错在当然第一是个人的野心，也错在共产党不认识神。在他的讲话里面，我觉得最错的地方有几句，他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不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他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不过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他信不信靠上帝？他不信靠上帝。他说人，我们人就是什么？就是上帝，靠我们人就一定能够胜过这个天。当然他这里都讲得很漂亮，他说人民是这个上帝，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面的照片是谁的照片？是他自己的照片。是不是人民大众的照片？不是。所以他自己就成为了那个神，他以为靠人的力量是可以胜过这个的上天。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他说如话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话没有神，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在神的眼中他就是一个愚昧的人。那时候我们缺乏这个属灵的那个的眼光，我们往往很容易真的看见眼前的好处利益，而看不到上帝那个的心意。中国人的说话叫做见钱就怎样啊？是啊，见钱就会开眼的了、美国人呢立国的时候呢稍微清醒一点、所以美国人在美金的上面都印了一句什么说话？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上帝，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张美金你都开不开心、你都开心，不过看到张美金开心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整个的美国，我们的经济都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的上面、所以很多时候见钱开眼，有没有人见钱不开眼的？少了，是不是、我记得我以前在、香港初信主的时候，70年代、信主的时候呢，我就、团契里面呢、我们就请了一个弟兄回来呢，是讲这个的见证，讲做工作上的见证。这个弟兄做什么的？这个弟兄做警察的、回来讲见证。那弟兄就分享到呢，他在警察的里面呢，同事之间呢，同事给了一个花名的，你知道叫花名做什么？就是痴线八。做什么说话他这个人痴线呢？为什么他痴线啊？为什么他蠢啊？因为整个部门里面只有他是不肯收黑钱。他不肯收黑钱呢，就不单止他自己的收入少、 而且很黑人憎的，因为个个都收，你不收的时候即是怎样啊？哎呀，其他人就坏了，做坏规矩，同埋呢啊，就是在里面你左手左脚，是不是？你就知道晒嗰啲嘢，但你又唔同我一齐做啊，咁所以呢个系好黑人憎嘅。所以咧，佢啲嘅上司将佢调咗去咧啲山卡拉地方，冇人去嘅地方，就喺行嗰度啦。费事佢咧走到去嗰啲啊，扫人哋啲鱼虾蟹档喎，派佢行街嘅时候就扫人哋鱼虾蟹档。啊，你话喂，我俾咗钱噶咯，啊，俾钱告咗条罪，贿赂，吓，即系咁啊就。令到他的同事啊、上司咧就好憎佢，就叫他做黐線伯啊。咁後來就香港有了廉政公署啦，係咪啊？咁呢個黐線伯就翻間唔黐線咯。嗰啲收黑錢嗰啲就真係咧驚到黐線喎，有啲係咪啊？所以乜嘢係智慧啊？乜嘢係愚昧啊？本來佢俾人睇為好愚昧嘅黐線伯啊，但係後來變咗咧啊一個好平安、好唔～好定係咪啊？啊，一個廉政嘅先鋒嚇、啊。所以我哋人體嘅智慧同愚昧，同屬靈嘅人從神嘅角眼光嚟睇嘅時候，係咪唔一樣啊？唔一樣嘅。嗱，今日我哋試下睇下，從呢一個嘅保羅，佢喺以弗所書裏邊嘅教導，俾我睇下乜嘢係智慧，乜嘢係屬靈嘅，從神而嚟嘅嗰一種嘅智慧。聖經怎樣說呢？我留心這兩句，他說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在這裡保羅列出了兩個智慧的表現。智慧人有什麼表現呢？第一，他謹慎行事。第二呢，他是愛惜光陰。什麼叫做謹慎行事？在這個的箴言書第十五章第十一節裡面就說到，他說無知的人以愚妄為樂，聰明的人按正直而行。怎樣行才叫謹慎呢？箴言書就說你要按正直而行呢，咁呢個咧就叫做謹慎啦，就係、是、謹慎嘅表現啦。啊，所以我哋謹慎行事，有時候我哋喺公司裏邊都會好謹慎行事嘅，特別當老闆喺度嘅時候睇住，係咪啊？咁你就會好謹慎啦，你就會係要即係好清楚自己所做嘅嘢係啱老闆嘅心意，啱老闆嘅嗰個嘅啊心水，係咪啊？咁你謹慎啦，係咪啊？咁啊，喺屬靈嘅裏邊，咁乜嘢係我哋要依照嘅一個嘅標準咧？係咪我哋老闆嘅睇法咧？我哋同事或者其他人個社會嗰種嘅睇法，我哋就好謹慎嘅跟住呢個嘅老闆，跟住社會，跟住我啲朋友，佢哋點做我就點做，好謹慎嘅，係咪啊？啊！有時我啲姊妹啊都好謹慎噶，喂，而家潮流興乜啊？哇，好似啊呢只顏色喎，好謹慎，要著啱顏色，哎又要著啱款式，啊，好謹慎，謹慎就係你跟隨住一個標準。喺呢度，保羅話一個智慧人，佢行事嘅時候，佢係好謹慎嘅，合乎一個標準。咩標準？佢話係正直嘅標準。呢個正直係點樣睇嘅呢？箴言書都話到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原來這個正直是出於一個敬畏神的心，即是說他行神看為正的，神看為對的事情。箴言書都說當人行正直路的時候就步步安穩，走彎曲道的就必致敗路。有時候走彎曲道的人，你猜他謹不謹慎啊？其實走彎曲路的人都會謹慎的，因為當你要來到是去走捷徑、拉關係、轉空子的時候，要不要很謹慎啊？嗯，都是很謹慎的。 不過他們謹慎地是按著這個的彎曲來到行事，知道了行規是怎樣的，人們是怎樣出蠱惑法的，他都知道了的，每一步驟都很清楚知道要怎樣出蠱惑的，怎可以鑽洞鑽罅避開人的發言，要不要謹慎啊？其實做壞事都要謹慎的，是不是？甚至有時更加謹慎，因為怕被人發現的時候就怎樣啊？就弊家伙的了嘛，是不是？但是這個謹慎是一種愚妄的謹慎。什麼是愚妄？愚妄就是偏離神所看為正直的，我們貪便宜、走捷徑、拉關係、講面子、使用我們的特權、我們轉空子，這些在社會上我們看了不少了，是不是？很多時候人以為哎呀醒目仔正了，是不是真的醒目？是不是真的正呢？求主給我們有一個另一個的一個屬天的一種的眼光。我們除了要謹慎行事之外，還要怎樣呢？他說是愛惜這個的光陰。愛惜光陰，為什麼要愛惜光陰？他說因為這個現今的世代是邪惡，這個邪惡世代他會來到是去搶佔了我們的時間，令我們失去了我們的生命。馬太福音裡面耶穌曾經說過一句這樣的話，他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他說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生命就是時間，時間就是生命，是不是？是啊，如果我們將我們的時間、將我們的生命投資了在這個世界的事情上面，在一個短暫的事情上面，在一個沒有永恆價值的事情上面，耶穌就問我們一個問題，那到頭來有什麼的益處呢？你所花去了的生命，你所流失了的時間，還能不能夠找得回來呢？所以這裡保羅說我們要愛惜光陰，所以愛惜光陰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是24小時的，是不是？是的，每個人都一樣的，每個人都是24小時，有沒有可以儲起他的時間的？你有沒有儲起你的時間呢？錢我們可以儲，時間不能儲啊，時間不能儲的，我能不能儲？神啊，今天我睡少個鐘頭啊，儲了，儲住先啊，幾時我要用的時候就再跟你拿，行不行啊？不行的喎，不能儲的這件事，是不是？那怎麼愛惜啊？愛惜金錢就可以儲錢，愛惜時間可不可以儲時間？儲不到的喎，是不是？那什麼叫做愛惜啊？即是你能夠是好好的去運用你的時間咯。怎能夠好好的運用時間呢？那就是關乎到這個耶穌所說的了，你要有一個價值的判斷，你用這個時間來做這些東西合不合乎那個價值呢？有沒有這個真實的那個的好處呢？所以弟兄姊妹，我們怎樣愛惜光陰啊？你會怎樣愛惜光陰啊？這樣是不是愛惜光陰啊？省點時間啦，是不是啊？打多兩個 text message 啦，是不是愛惜光陰啊？這樣，哇，好忙好忙，這樣做那樣做，做很多事做很多事，這個是不是就是愛惜這個的光陰呢？可以是，但是在乎什麼呢？在乎你所做的，是不是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大和瑪利亞的故事大家都記得嗎？馬大為了要來到招呼耶穌和他的門徒在個廚房裡面做到怎樣啊？哇，這個呢做到成頭煙啊，是不是？耶穌說他呢為許多個事思慮纏繞啊，跟住就怎樣啊？跟住就埋怨了，哎呀，夫子啊，點解你唔叫我妹嚟幫下我啊？咁樣嚇，搞到我咁辛苦咁樣嚇。咁耶穌點答佢咧？耶穌話：你有妹選擇咗啦，上好嘅福分係不能被奪去嘅。喺呢度就係發覺到佢兩者之間有一個選擇。時間同樣都係咁用嘅啫嘛，係咪啊？你選擇點用咧？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时间来读圣经灵修，你都可以选择用这个时间来去捉 Pokemon Go， 是不是？或者是看这个的、电视有什么看就看什么咯，是不是？是不是？都是在于我们那个的选择、这个选择都反映了我们那个的价值的观念，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我喜欢，什么是我对我好的东西。在这里智慧就在这里表现出来，我怎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呢？我怎样来到去定出我们人生的那个的目标，我们那个方向，我们要搞好了，知道我们的价值是在于哪里，又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在哪里，然后我们才能够说怎样去爱惜这个的光阴。所以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才能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才能是上帝给你的，所以给你这个才能你就用在这里。你说我人生的价值就好像这个的赢了第23面金牌的那个是谁？ Michael Phelps 是吧？你说哎呀好啊，这个就是我的人生的目标了，我有目标了，我要学好像这个的 Michael Phelps 那样，我要拿23个奥运金牌，这个目标高不高，高尚啊？伟不伟大啊？都伟大，是不是？问题就是说，喂，那你是不是有上帝给 Michael Phelps 那种游水的才能呢？你有没有呢？如果你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呢？所以你明白我们自己的才能在哪里，是吧？神给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另外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神是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个的奥运金牌选手？因为神要我们去做一个另外一方面的人，有一个奥运金牌选手叫做 Eric Little， 大家都听过是吧？ Eric Little 他是一个奥运金牌选手，但是拿金牌是不是他人生的目标？是不是他觉得这个是不是上帝给他的使命？拿金牌不是上帝给他的使命，那上帝给他的使命是什么？是他好好的侍奉上帝。所以他宁愿不跑那场的比赛，宁愿失去他有机会夺得的金牌，为了什么？为了就在星期日的时候我要敬拜神，我不应该去比赛。到后来他也都神给他机会失去了一个金牌，但神给他得回另一个的金牌。后来他奉献了他的一生去到这个中国，在中国里面做这个的教师教体育，也都在那里做宣教士传福音。后来当这个的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还被捉了做了这个的战俘。他一生他觉得他的使命是什么？不是单是拿奥运金牌，不是拿奥运金牌，他的使命是侍奉神，这个是他的使命，而且是藉着神给他的才能，运动上的才能，你都是去服侍神。他就爱惜他的光阴，他生命不是很长，但他活得是爱惜这个的光阴。等于我都可以，我都可以爱惜我的光阴，但我们要定出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神给我什么才能，神给我有什么的使命，这我们需要不断地来到去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用什么的尺度来到去度智慧呢？怎样度呢？怎样度智慧的？有得度的，怎么度？看你 IQ， 是不是？看你 IQ 有几高就度得到了。或者度什么呢？现在人不单止度 IQ， 度什么？叫做 EQ， 这样度 EQ， 这样度了 IQ， 度了 EQ， 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度呢？保罗教我们怎样度我们的智慧呢？保罗说你不要做糊涂人，怎样能够知道我们是有智慧呢？他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哦，原来怎样去量度我们有没有智慧啊？就是在于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有多少。你越明白了上帝的旨意，就是说你就越有智慧。你越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没有想过上帝的旨意， 完全冇考虑过上帝嘅旨意在我嘅生活里边有乜嘢嘅重要，咁可能我哋属灵嘅智慧就冇乜啫，系咪啊？原来靠咁样去量嘅，同我哋 IQ 唔一定有关系，同我哋 EQ 唔一定有关系。我哋属灵嘅智慧在于我哋明白上帝嘅旨意有多少。咁跟住一个问题就嚟啦，喂，咁我点样明白上帝嘅旨意啊？我点能够明白上帝嘅旨意咧？嗱，呢个问题我谂我哋讲咗好多次噶啦，主一学啊，青年主一学啊，都讲好多次噶啦。啊 ，Kevin， 你会点样教啲后生仔如何明白上帝嘅旨意啊？祈祷系咪啊？系咪要祈祷啊？要祈祷啊！除咗祈祷之外咧，嗱，呢个一定啱嘅祈祷啊。仲有咧，行动，透过行动嚟到系去慢慢印证呢个系咪上帝嘅带领 ？OK。仲有呢？等候，等邊個？等上帝的旨意，是不是？上帝有沒有告訴我他的旨意是什麼？有沒有？有。上帝在哪裡告訴我他的旨意是怎樣？我昨晚發夢，我昨晚發夢的時候上帝告訴我，是不是這樣？當然有時候上帝都會這樣做的。約瑟諗緊拗緊頭，究竟係咪上帝嘅？究竟上帝想點咧？點解我老婆我未婚妻會有 B B 嘅咧？喺度猛拗緊頭，係咪？咁啊，上帝話俾佢聽，你唔使擔心㗎。啊，佢瑪利亞嘅身孕係從聖靈而嚟嘅，你放心，娶佢過嚟啦，咁樣係咪啊？咁啊，約瑟係點樣明白上帝嘅旨意㗎？天使喺佢瞓緊覺嘅時候話俾佢聽嘅咯，係咪？所以發夢有時都係嘅，不過唔係話所有人都會發夢知道上帝嘅旨意嘅，係咪？一上帝用一个是更加的另外的方法，我们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圣经，圣经里面上帝在历史里面跟我们所讲的说话，上帝历史里面所做过的事给我们知道它是怎样。如果你服侍了你老板十几二十年，你明白老板的心意吗？明白了，他跟了他十几二十年了，是吧？他眨下隻眼睛知道想怎樣，是不是？他動下手你知道想怎樣，是不是？有時候都不用講出來的，是不是？是的。為什麼？因為你有十幾二十年跟了他，你聽他講過的話，你聽過他在人前怎樣講，人後怎樣講的，是不是？你聽，你見過他在人前怎樣做事，人後怎樣做事，是不是？所以你就明白他的心意，很容易。所以在某件事上怎樣做好，當然你可以直接問他，但有時候你不用問他什麼，你要大概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是吧？同样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个认识？我们跟了我们的上帝多久？我信了耶稣十年八年而已，或者十个月八个月而已，很短时间。没错，我们可能信主的日子不是很长，但是我们可以认识上帝，从创世一直到现在，上帝做过什么，你可不可以认识他？可以啊。从创世直到现在，甚至我们的神将来要做什么，我们都可以知道。透过什么？透过圣经。圣经就记载了神从创世以来直至到今日，甚至到将来他要做的事。如果我们这样来到去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你对上帝的认识丰不丰富？比起你跟你老板跟了十年二十年还要丰富，比你跟你同你老公、你老婆相處咗三四十年咧，可能更加嘅豐富喎。因為呢度包含咗嘅係有從創世直至到今日嘅記載嘅歷史。所以我哋點樣能夠明白上帝嘅旨意咧 ？A、B、C， 我覺得呢三樣嘢係好重要。A、B、C 唔好太複雜。A， 你一定要認識聖經嘅教導。透過聖經你去認識神的脾氣是怎樣的，神的教導是怎樣的，是吧？當你認識了這位神的時候，你大概知道神想要我們做些什麼。就像你和你太太和你老公結了婚三四十年，你知不知道他想做些什麼？不用去說你都知道了，已經是吧？是的。如果我們認識我們上帝的時候，不用去說，我們大概都知道。當然上帝不是我們可以完全明白的，又不是我們可以已經是上帝肚裡面的一條蟲，不是。我們需要祈禱，我們需要來到是教堂 我哋需要仍然需要嚟到係等候，因為上帝有時候俾我哋 surprise 嘅，你知唔知啊？上帝有時俾我哋 surprise 嘅，所以我哋仍然需要祈禱。冇話，哎，我好熟聖經啦，可以唔使祈禱，冇呢回事嘅。我哋需要凡事嘅嚟到祈禱，凡事嘅交託。嗱，跟住咧喺我哋每日嘅生活嘅裏邊，我哋相信我哋會經歷到聖靈嗰個引導。聖靈嗰個嘅印證，俾我哋知道，而家我哋行嘅係點樣啊？係行在正路嘅裏邊，就好似以賽亞書裏邊講到，你要行在，你背後有聲音啊，聖靈有聲音話，你要行在其中，不可偏右，不可偏左。聖靈會帶領我哋。當我哋越明白神嘅旨意嘅時候，你屬靈嘅智慧就增長啦，就高啦。但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我们还需要怎样呢？有时候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做，不过我们觉得自己做不做到，有时候我们觉得做不到，是吧？神是要我去传福音，神是要我跟这个人传福音，你知道的了，有感动了，不过你觉得死了，我不懂得说话，我很怕，我怕他不睬我，我怕他拒絕我，是不是？有時候我們有了智慧，我們知道怎樣做，但是我們缺少了那種動力，那種力量來到來做。保羅都明白我們這樣的困難，所以保羅怎樣教我們呢？他說，如果你需要動力的時候怎樣啊？喝多點酒吧，喝多酒就壯膽的了，你夠膽去做的了。你有沒有聽人這樣教過？有沒有聽人這樣教過？這個世界上有人這樣教的喔，是吧？你不敢做，喝多兩口酒，壯下膽，不怕的了，是吧？世界的人會這樣做的，是吧？但這個是不是屬靈的做法？保羅說，我們不夠膽的時候，不是靠喝酒去壯膽的，你喝酒之後還叫你糊塗，叫你亂來，他說乃要被聖靈充滿。我怎能夠有能力去行上帝的旨意？是需要聖靈的充滿，藉著禱告，藉著信服，藉著聖靈激勵我們愛主、愛神、愛人的時候，我們就有那種力量，不怕，我去，我試試做，不怕艱難，不怕付代價，這個就是聖靈充滿的那種的表現。剛才我所講到的都是在於我們好像我們個人怎樣的來追求成為一個智慧的人，但其實保羅在他的教導裡面，他不是針對著信徒的個別的信徒，其實保羅在以弗所書裡面的教導一直都是針對什麼呢？是向著整個教會來都是說的。以弗所書是講教會的一封的書信，是講到教會怎樣在基督裡面來都是推行一个属灵的革命的一封的书信。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他提到一个智慧的教会。当你所有属主的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这个就是教会，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教会，怎么看得出三藩市播道会是有智慧的呢？是有属灵的智慧的呢？这三节圣经就给我看到一个智慧的教会的表现。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神。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的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一间有属灵智慧的教会的表现在哪里呢？对神有赞美、感谢和敬畏的心，这间教会就有智慧了。大家喜不喜欢回到来崇拜的时候唱歌、唱赞美诗、觉得、有什么帮助、觉得唱诗的时候好像带领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一样、将我们心里面平时不懂得说的东西透过唱诗怎样、哎呀就说了出来了，是不是、觉得藉着这个唱诗你跟神很近，而且不单止我们个人同神很近，而且是怎样啊？ 是我们整体。在这个的赞美敬拜的里面，我们就有一种彼此对说的一种的功效。彼此对说。不单止在 Angus、Judy 上面跟我们说，我们下面怎么样？哎呀，又好像跟台上面的人说，我们彼此之间，大家在彼此的对说，啊，真的好啊，作为耶和华的儿女，啊，真的好啊，是不是啊？这种就是一种属灵的智慧。在这个属灵智慧里面，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是有一位的神，超越一切的神，至荣至美的神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是祂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又能够是有这个的沟通，有这个的鼓励，这个就是一种的智慧。能够彼此对说，又能够彼此的顺服同心，大家有同一个目标，为了敬畏耶和华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我们能够是去为别人的好处来到是去着想，以别人的好处为先，放下自己，信服就能够放下自己，是不是？又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凡事的呢感谢神。有一间这样的教会，你说是不是一个很美丽的教会？有一间很吸引人的教会。这个吸引就是因为这个教会因为认识神、敬畏神，有属灵的智慧，又将它活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彼此的相交的当中。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来的。这个世界其实都在寻求智者，是不是？我们就来又要选美国总统了，是不是？是不是？你就要选了，究竟 Donald Trump 好一点还是希拉里好一点，是不是？哪个智慧一点，是不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政治上的智者，能够带领我们的国家行在一个的富强的路上面，是不是？或者我们想找一个经济上的智者，能够怎样可以叫美国的经济繁荣，失业率降到零，个个都可以有事做，是不是？甚至个个都不用做事都可以有钱，是不是？我们想找这些智者。这个世界上面的很多的所谓的智者，是不是真的智呢？今天真正的智慧是在神的里面，真正的智慧是在我们能够敬畏神、行在神正直的道的里面，能够彼此的你都是去同心，彼此的相爱，在神的里面我们有满足、有平安、有喜乐。这个就是真正的属灵的智慧。如果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的见证的时候，我相信福音就会传开。有一个弟兄姊妹这样讲，他说我们的行为是说服人信福音的最佳工具，是不是？我们怎样有智慧可以说服到人家信福音？有时候不是靠把口，不是单是靠把口，是靠我们那个的生活的表现，我们的行为是说服人信福音的最佳的工具。愿主来到帮助我们做一个真智慧的人。我真的祈祷。神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间我们是愚昧，因着到我们过往在罪恶的当中，在这个的黑暗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永恒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我们在这里忙乱，我们在这里迷失。但我们感谢你，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今天认识真正智慧的源头，我们认识永恒，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要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神啊，求你教导我们寻求你的智慧，让我们在你的智慧的底下来到是去生活。虽然间世人不认识这个的智慧，有时他们以我们为这个的愚拙，他们说我们是这个的愚蠢的，甚至有时候会逼迫你的教会，逼迫你的儿女。但我们知道在主的里面，我们是神你所认识的，是你捍卫这个宝贵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是谨慎行事，走在主正直的路上，明白你的旨意， 又求主俾我哋有圣灵嘅充满，时刻嘅倚靠神，嚟到系走属灵嘅路，以致我哋能够喺呢个地上边荣耀你嘅名，又能够将福音嚟到系传开。求主垂听我哋嘅祷告，帮助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